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感恩。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的第33天。亲爱的小朋友，这40天的内容啊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操练。除非我们与神亲近，跟神有那种亲密的爱的关系，否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绝对不可能表达出一个真实的自然的爱的流露。而这一份由于被神爱的这样的一种充满的生命，会自然而然地让我们的每一天充满喜乐，充满恩慈，充满智慧，充满良善。你在与父母亲，与兄弟姐妹，与你的同学师长邻居，整个人际关系的互动当中，会让人认出，哇，这一个孩子他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小门徒，这个孩子与众不同，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从光明的世界而来的这些美德。这就是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别人很容易从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感受到的。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挣扎，你觉得我从来没有为我自己是小信徒，是基督徒而思考过，付上过代价，那么这40天的信息就是专门为你预备的。我们真的需要去学习爱，去操练爱，建立我们与神的爱的关系，才有可能在人的沟通关系交流互动里面去把爱活出来。今天呢，我们要读诗篇第62篇，撒母耳记下22章第1节到23章的第7节，以西结书的23章，以及路加福音的14章。我们会继续随着麻雀小索拉的脚步去寻找王的国度，同时呢，我们也仔细的去思想，到底天国是什么？神为什么希望我们把天国活在地上的这个国度，让世人可以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来？怎么做到呢？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挑战，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当麻雀小索拉承诺那一朵几乎要枯萎的小花说，我一定会救你的，他就开始努力地扇着他的小翅膀，在自己也极其干渴炎热的情况底下，坚持朝着水源来回地飞。可他的力量实在是太弱了，每一次只能够带回一滴滴的小水珠，并且没有办法满足小花的需要。他忽然间想起了身上带着的这一只喜鹊的羽毛，我必须要寻到更多的帮助。于是他努力地寻找最近的一户喜鹊的人家，敲开门之后， 他拿出了喜鹊妈妈送他的这一只喜鹊羽毛。
您好，我是麻雀索拉，我非常需要你们喜鹊族的帮助。哇，孩子，这羽毛你是从哪儿来的？嗯，是一位喜鹊妈妈送给我的礼物。哦，这可是我们喜鹊族族长的羽毛呀，见到他就像见到我们族长一样，所以请你吩咐吧，有什么我们可以为你做的。哇，难怪我当初碰到小喜鹊的时候，他的羽毛掉了，他会这么的伤心和难过。哦，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不过谢谢您，我现在不是需要自己得帮助，我需要你们所有喜鹊族的鸟儿帮助我去挽救一个即将要枯萎的小花。哦，那你说吧，我们该做什么？哦，我知道这不久的地方有一个水源，我们需要含很多的水，然后一起去浇灌这只小花，可以吗？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单薄了。好的，没问题，我马上通知整个森林里的喜鹊全族一起出发帮助你。不过，你真的确定你要使用这一只羽毛吗？万一下一次你自己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可就不能再用它了呀，你难道不需要再考虑考虑吗？哦，不，我不用考虑了，因为我知道只有去帮助那朵小花，我才能够真正的快乐，否则的话，我如果见死不救，那我就会永远失去我的快乐的。我们还是赶快出发吧。
于是这只喜鹊带着索拉挨家挨户的去传信，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整片森林的喜鹊全族都收到了信息，于是大家齐心协力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点点滴滴的将水浇灌到了几乎要枯干的小花根部。很快小花复苏了，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娇艳欲滴，灿烂滋润的笑容彰显在了小花的脸上。这时大家才认出来，哇，这不就是王最爱的沙伦的玫瑰吗？太美了，谢谢大家救了我。请问你们当中有人要去赴王的筵席，要进王的国度吗？请把我带去作为礼物送给王吧。这时七嘴八舌叽叽喳喳的喜鹊们一下子全都安静下来了。就在众多喜鹊的眼光所及之处，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麻雀小索拉发话了。
哇，我不知道原来我救的是沙伦的玫瑰，你实在是太美了。我其实出门之前就是为了要寻找王的国度的，但是非常抱歉，我一直没有机会顺利地完成我自己的旅程，我现在还不知道王的国在哪儿呢。
这时美得无与伦比的沙伦玫瑰的一席话让在场所有的鸟儿们都惊呆了。
哦不，亲爱的小麻雀，我相信你已经找到了，带上我，王的国就会向你开启。
亲爱的小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大结局哦。不过故事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已经稍微猜到了，究竟王的国到底存在哪儿呢？似乎在地上找来找去也看不到门儿，门儿都找不到，怎么才能够进到王的国当中呢？就好像很多的小朋友不理解什么叫做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神的国到底在哪里？我如何才能够得进神的国呢？主导文所说的“愿你的国降临”到底降临在哪里呢？亲爱的小朋友，好多时候啊，我们的信仰是浮在空中，浮在脑海当中的，并不知道原来每一个生命当中的所有的大小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经历神那又真又活的应许，他的恩典，他的同在，以及他在我们里面重生的那个生命的真实。
唯有当我们踏踏实实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经历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才能够真的活出那丰盛的永恒的生命来。永生并不是当我们死亡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归向神那一刻，永生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可能就像小索拉一样的在这个地上去寻求天上的事，我们当然会求而不得，寻而不见。可当我们心灵里的眼睛打开，看到原来神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大小事物上面去体贴，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讨神喜悦，那我们每一天透过读经祷告去认识神，认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你就会在每一个思想的转念，在每一次言语的出口，在每一个决定之前，都会思考，我这么说，这么做，这么想，荣不荣耀神呢？我现在要怎么做才能够体现天国的子民一个当有的生命态度呢？爸爸妈妈让我做家务事，我是抱怨呢，推脱呢，还是充满感恩，快快乐乐的去行呢？我每一天做我自己当做的本分和义务的时候，我是偷懒不结果子，还是说我忠忠心心的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尽当尽的本分和义务呢？就在最微小的事情上面，最容易体现我们是否真心的悔改，相信天国，相信永恒当中所有正等待着我们的。亲爱的小朋友们，巴不得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面，就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学会去荣耀神。好，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去随着小索拉的脚步走完他寻求王的国的这个旅程吧。
小朋友，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但是主耶稣会一直陪着我们哦，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哦。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萨做犹大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罗班的儿子亚比央接续做犹大王后，仍然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也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管理犹大。那接下来犹大国又会如何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比央做王两年之后，他就过世了，接着就由他的儿子亚萨登基做犹大的王。那这个亚萨哦，很特别，他呢登基的时候是耶路波安的第20年。亚萨呢在耶路撒冷做王竟然长达41年耶。他的祖母就是亚比央的妈妈，所以就是亚沙龙的女儿，那他就是大卫这一支派下来的后裔。亚萨呢，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他都是做上帝看为正看为好的事情，就像大卫一样。就像我们在上一集说到的，上帝要兴起亚比央的后裔做好事，上帝兴起的就是这一位亚萨。亚萨很特别哦，他因为呢他是非常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呢他就把犹大王里面呢那些妙计啊除掉，那也除掉那些他列祖列宗所做的那一些偶像崇拜的那些偶像。而且最最最最酷的是，他废除了他祖母的后位。为什么他要废除他祖母的后位呢？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原来啊，是因为他的祖母做了可怕的偶像，那亚萨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就把他祖母的后位废除掉了，并且啊把他祖母所做的偶像亲自砍了下来，并且在溪旁边把它烧掉。只是啊他没有把那些秋坛废去。不过呢，对于上帝来说，他已经觉得亚萨一生都完完全全归向耶和华了，跟他的父亲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对比了。那接着呢，亚萨还把他父亲分别为圣，还有他自己分别为圣的这些金银啊跟器皿全部啊都带到上帝的殿中，他把他那些最珍贵最宝贝的东西都带到上帝的面前。那从这些迹象我们就可以知道，亚萨是一个好的王，而且他是以敬畏上帝为开端的一个王。那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就认识了亚比央的儿子亚萨，揭示着亚比央成为犹大人的王。最让人意外的是，亚萨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因为亚萨虽然跟他父亲一样从小耳濡目染，但是亚萨选择的是敬畏上帝，并没有像他的父亲亚比央一样选择同流合污。他选择遵从上帝的心意，把那些偶像都除去，并且遵守上帝所吩咐的命令。圣经里面写道啊，亚萨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情，意思就是亚萨都做上帝觉得好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圣经还说啊，亚萨一生都完完全全归向耶和华，这真的很不容易耶。而且亚萨的父亲是做上帝看为恶的事情， 然而亚萨却是如此的敬畏上帝，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而且亚萨还废除了自己奶奶的头衔，因为他不敬畏上帝。这也让我们可以知道，亚萨是把上帝摆在第一顺位的。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学习亚萨敬畏上帝的态度，凡事啊都要以上帝的心意为第一考量，遵从上帝的教导，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萨与巴沙的战争。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亚比央的儿子亚萨接续做犹大王，亚萨是敬畏上帝的王，并且遵从上帝各样的吩咐。那以色列国的情况呢？又是谁当王管理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萨常常跟一个以色列王战争，那这个以色列王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巴沙。那以色列王巴沙啊，常常上来攻击犹大。那他在攻击犹大的时候呢，还会羞辱这个拉玛，那不准人啊进出到犹大王亚萨那里。那于是呢，亚萨就把这个上帝殿中跟王宫库房里面所剩的这些金子银子都交在这些臣仆的手里面。那亚萨王啊，就派这些臣仆到大马士革的亚兰王那边去，那就跟亚兰王说，亚兰王，那个你父亲啊跟我父亲之间曾经有立过约，那我也要跟你立约，现在我把这些珍贵的金子银子都送给你当做礼物，求你废除跟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让他离开我，不要一直常常来烦我，你跟我立约，你跟我立约。这个亚兰王听了之后就好心动哦，因为他看到好多的金子，好多的银子，他就说好吧。所以呢，亚兰王就答应了亚萨王派来这些臣仆的要求，他们呢就跟亚萨这边啊就成为了盟友，所以他们就背叛了这个巴沙王。接着呢，亚兰王啊就听从这个亚萨王的话，他就派遣了他的这些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各城，然后呢非常的顺利哦，因为以色列人呢本来都以为他们是跟他们的盟友嘛，没想到一夕之间风云变色，盟友变成了敌军，所以呢他们就轻轻松松的攻下了许许多多的城。那巴沙听见了之后就傻眼啊，就想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暂停了羞辱拉玛这件事情，但他仍然留在那边。于是呢，亚萨王就通告了犹大的所有人，把他们全部的人都叫过来跟他们说，现在你们赶快去把巴沙王羞辱拉玛所用的那些石头木料那些材料赶快运走。亚萨王就用那些材料来羞辱他自己要羞辱的这些公共工程。那亚萨呢就非常非常聪明呢，就指挥调度了这所有的事情，所以呢亚萨王啊不但打赢了这一场战争，还得到了许多的建料，真的非常的有聪明，非常的有智慧。那他可以做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上帝赐给他的智慧。那他还有做很多很多的英勇事迹，都写在犹大的这个历史书里面。那他在年老的时候呢，脚患了一个特别的疾病，那后来亚萨就过世了，那他也被埋葬在大卫的城里面。那后来他的儿子约沙法就接续他继续做犹大的王。 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亚撒跟巴沙时常发生冲突，然而在一次冲突中，亚撒王用了小聪明，使亚兰王成为了自己的助力。原本亚兰王啊是跟巴沙王结盟的，但亚撒王透过这个金银财宝的方式啊，使亚兰王从自己的阻力变成了自己的助力，并且还有因此得到了许多建筑的材料，真的是一举两得，非常非常的有智慧。这啊也让佩珊姐姐想起了圣经中箴言有一句话，那句话叫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小朋友们，我们在学校啊学习许许多多的知识，但更重要的是要来认识这一位赏赐给我们智慧的耶和华哦。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照亮了黑暗，战胜所有挣扎。